自由释放，应该都自由很释放了哈。约翰阿布鲁佐，叫阿布鲁佐，今天仍然活着，只有一个原因，一个原因，那就是基本上，因为他的朋友抬着他走过死亡。什么意思啊？约翰在2001年9月11号上午8点45分的时候，他就在世贸中心，纽约世贸中心大楼的南塔的69楼，他的办公室里面工作。大家都知道，那是第一架被挟持的飞机撞上北塔的时刻。就在那个时刻，他的办公室里面立刻又陷入一种困惑、恐慌之中。旁边的人意识到，觉得某种难以想象的灾难要发生了，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往外冲。当然了，除了约翰阿布鲁佐这个人以外，每个人都相继的跑出去。为什么约翰例外？因为他在17岁的时候，因为潜水事故造成了他的下半身瘫痪，所以他必须要坐轮椅。当时电梯已经完全停止工作了，也就是说，他的轮椅根本没有用，没有办法让他安全的下楼，所以他就坐在轮椅上面，那边很绝望的想说：“完了，就这样子了，我根本没有办法坐着楼梯、坐着轮椅下这69层楼。”而当人们蜂拥的跑出去的时候，他办公室里面有10个人停了下来。这9男1女回头看了看约翰，意识到他的惨状。他们看到了他的情况，他们意识到他们有两种选择。他们面对的选择是：第一个，要么就立刻冲离开他，置之不理，他们可能会保住他们生命；另外一个选择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来试着挽救约翰的生命。这9男1女在那边看一看，看着对方，看着对方看一看，决定了，跑开了没有？决定回到约翰的身边。问题是什么？问题是约翰不像许学顺，他身高64，体重250磅。他们要怎么样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去？还有其中的每一个人在那边找找，发现了一个撤离用的雪橇，于是他们就把约翰绑在雪橇上。各位知道哈，这个紧急用的雪橇非常扎实的，有150磅重，所以这10个人。就扛着约翰加上雪橇，总共有将近400磅的重量，开始从69层楼一个阶梯接着一个台阶这样子走下去。过了几分钟，整个建筑物可以感受到摇晃。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因为第二架飞机撞上了他们所在的大楼。1个小时以后，他们总算好不容易走到了20层楼。当时他们旁边的那个北塔大楼整个都已经倒塌下来了。雪上加霜的是什么？他们那个大楼供电全部停止，所以一片漆黑。现在他们只能够在黑暗当中摸黑的走下最后的20层楼。当然了，这些人扛台的已经什么，已经非常累了，越来越累了。与此同时，数百人可以将近说有近千的人贴着他们旁边蜂拥而下，却没有一个人愿意顺便停下来帮助他们。当他们好不容易走到大厅的时候，已经没有冲下楼梯的人了。显然的，他们是最后一批安全抵达大楼底层的人。大厅里面看起来就像一个战区，被推翻的家具一大堆，里面充满了浓浓的烟味。当他们扛着 约翰走出大门的时候，一名消防员惊讶地发现他们居然从里面走出来，就向他们大喊说，你们要命的话赶快跑离那个地方。于是他们提着最后的力量，扛着雪橇，尽他们蛮方之力，扛着他约翰一直跑，一直跑，跑了两个半街道，到达一个大家觉得很安全的教堂才停下来喘一口气。大家在新闻里面看到那个教堂嘛，不到十分钟，整个南楼就卡布倒塌了。约翰阿布鲁佐在911十三场上的事件中，今天仍然活着，是因为他的朋友一路扛着他。这个真实的故事是我们今天圣经要我们看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加拉太书第六章22节开始讲的经文，他说什么？这边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弟兄姊妹，我们在第五章里面，我们一看到保罗一遍又一遍的告诉加拉太人，他说什么？他说基督徒的信仰不是攸关律法主义一些枯燥的规条体系，而是什么？记不记得他说什么？唯独使人生发什么样的信心才有功效？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什么互相服侍？爱心。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哪一句话之内？爱人如己。各位弟兄们，看到没有？保罗所要强调所要做的是要让加拉太人不要停留在律法所要求的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上面。其实这个是永远的律法主义制度宗教思想的人所一再问的问题。律法要求是什么？律法实际上规条是什么？如果我这样做是不是犯罪？如果我这样做是不是罪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有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有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有什么都是这样子的。基本上这些人所说的是什么？反正都是我们也一样的哈。律法所要求的是什么？我想照律法技术上面的层面来做，可是在我的内心怎么样？我真想做别的事，我想尽可能的多一点乐趣。哎呀，我想尽可能寻找漏洞来跳过圣经当中的一些游戏规则。我这样是不是罪啊？我这样可以吗？我这样做可不可以啊？许长老啊，这样做可不可以啊？是不是犯罪啊？这就是当你的宗教是以律法主义为基础的时候，你会得到的结果。你所专注的就会一再问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谈到的所谓的庙宇模式的思维。这是你的信仰当中你总是会专注总是会想到的关键问题。律法所要求的是什么？我可以这样做可不可以？我这样做可不可以？而保罗在这边所提醒我们什么？你必须跨越这种问题。你要有一个心态上的转变。你要怎么样？你要转而来问说，这个是不是爱？这是爱吗？第二点，这是真正的重点，这是真正的重心。因为当你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不在乎是说，哎呦，技术上层面说，我能够偷吗？我能够说谎吗？我能够把这个东西拿回家了吗？我可以放纵一下自己吗？因为弟兄姊妹，当你有一个观念改变以后，你会想到说，如果你偷，如果你说谎，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做了以后，你可能是伤害到别人，那么这是不是爱？这就不是爱了。弟兄姊妹们，你我不该犯奸淫的原因，当然了，不仅仅是因为这是律法其中的一条诫命，更是因为那会伤了你所爱的人的心。阿们。这是重点，这是重点，不是律法的问题，是爱的问题。其实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大家都很清楚的描述了当时基督徒的表现，他们怎么样，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横切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哇，美不美？好不好？我告诉你，我真的希望我在教会里面是这样子的。阿们。 其实我们也不错了哈。当我读到这经文的时候，我想，谁不想成为这群体里面一份子？是不是啊？谁不想嘛？对不对？你看看这带出什么结果？带出什么结果？得众民的喜爱。弟兄姊妹，你看到，当其他人一看到他们这一群人这样做，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惊讶说：“哇，天哪！这些人怎么会这样子？怎么这么有爱啊？哎呀，你看看他们彼此相爱的那种真诚，哎呀，那种太棒了，太吸引力了，是不是这样子？”而且，如果你看到这一群人，会不会这样想？我相信你会这样想，是不是？因为这是初期教会的声誉。那么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就是妹妹，这个不是律法，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命令。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哈，其实律法里面从来没有任何诫命要求说你要不时的把你的钱财卖掉，把钱分给别人。有没有这样想？没有啊。就是妹妹，我可以讲哦，你可以遵守所有的十诫。如果你用遵守律法的规定，你不会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律法没有规定，是吧？但是爱会让你我去这样做。阿们。爱会让我们去这样做，因为当你我看到有人有需要的时候，你心中那个爱，基督的耶稣的爱会涌出来，你会说啊，他怎么这样啊，我也想要这样做，神这样爱我也怎么样，我要去爱他。因为你开始感受到神对他们的爱，神对你的爱进而带进了 你神对他们的爱，你会感受到。所以保罗一直在跟加拉太人说，你们知道吗，这是你们身为基督徒行事的方向，要注意这一点。与其把你们的注意力放在律法主义上面，我真的希望你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爱上面。因为有一个恩典的专注，有一个以爱为重心的信仰，真的可以很实际的让你在关系中得自由。保罗就在加拉太接下来的部分，在这方面有很实际的论述。我想请问各位一下，关系重不重要？重不重要？好像只有 几个人觉得很重要、啊、我们中国人不是也讲一句话很有意思吗？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大有关系，是吧？这个麻烦了，是吧？关系重不重要？很重要的。神重不重视重关系啊？神重，我告诉你，对于神而言，请你容许我说，关系非常重要。我可以甚至说，神专注的就是关系。阿们。神为什么派遣他的儿子降世为人？为什么为我们死？因为要跟我们和好的关系，要有关系。其实我告诉你、哦、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没有？神在创世纪里面，他创造了万物以后，他看到了他所创造的，都说什么？看一切都甚好，对不对？但是有一件事情他说不是那么好，记不记得什么事情说的不甚好？大人独居不好哦，有一件事情大人独居不好，所以他就创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帮助他，是吧？关系，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说，我们真的可以说，神创造了关系来祝福我们。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自私跟罪恶进入了世界，它破坏了神心目中美好的事情。而今天我们说实际的哈，很实际的，人际关系常常是让我们感到头痛的问题。阿们。有这种感觉的举下手，我看一下。好，谢谢。你不觉得人际关系是你头痛问题的，举一下手好不好？那么你为什么都不举手呢？显然是很头痛的哈。对，实际上啊，人际关系说实在的，可以让我们精疲力竭，可以夺去你我的喜乐，甚至可以让我们痛不欲生。阿们。所以神希望我们能够重新发现，对于关系，神最初的心意是什么？从这段经文当中，使徒保罗就在关系这个话题上面有详细的阐述。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三个重点。首先第一个重点，问题是什么？ 破坏人际关系的问题是什么？是什么伤害了我们的人际关系？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六节，他说：“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弟兄姊妹们，这短短的一句话，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我要请各位特别注意这三个词语，因为你探索所有的关系为什么会分崩离析，这里被翻译成为贪图虚名的这个词语，实际上扮演着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贪图虚名，哎，什么叫贪图虚名？什么是虚名啊？虚名是什么意思？虚名是什么意思？不实在的，虚的名哈。这里使用的这个字哈，对不起，容许我说哈，希腊字的意思是两个字的结合，叫做 kinodoxai。Kinodoxai 是两个字，前面那个字的 kino 是什么？是空的，是空的。然后 doxa 呢 ？doxa 是什么 ？doxa 是荣耀。所以这两个字合起来意思是什么？是空的荣耀。荣耀，请你注意哦，荣耀在圣经当中基本上的意思就是重量、分量。如果某个东西有重量、有分量的话，它就怎么样？它是有重要。讲清楚了吗？我们说有没有分量，谁说了算？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有没有荣耀？重要，我讲清楚了吗？啊，如果人说什么啊，许学顺啊，那不重要了。意思是什么？不管他了，是不是？是吧？基本上那个东西没有分量的，不要管他。对哈，他什么是轻如鸿毛的，是没有荣耀，是一点都不重要的。要什么？当你觉得，当你自己觉得你没有荣耀、没有被重视的时候，你会有什么现象？啊？生气了？生气？为什么生气？我告诉你一个很实际的，我会拼命找一个方法来证明我的价值，证明我是有用的，是不是这样的？同意吗？我就会这样做啊！你看不起我，我就要证明我怎么样？你要让我强迫你看得起我？因为什么？想一想哈，其实，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真正害怕的是什么？真正害怕的是被发现毫无价值。同意不同意？是不是？被发现毫无价值，毫无重，没有重要性。所以这个词，哎，虚名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是深刻的不安全感所导致要向他人、向自己证明自我价值的一种需要。我们拼命的要感到自己的价值，我们拼命的要来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是有分量的。那么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怎么证明我自己有分量？我们会做比较，是不是？我们会做比较，我们会看别人是在我们之下还是在我们之上，我们会看别人是比我行还是比我差，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才这样一个比较嘛，是不是？那么这也带进了接下来的这 几个描述，这个词呢，彼此惹气，也可以翻译成彼此挑衅。基本上意思是什么？意思说瞧不起。这个字字面的意思是向他人吼叫，或是挑战某人。什么意思啊？嘿，你怎么可以这样跟我说话？你知道我是谁吗？有没有人讲过这种话？你有没有搞清状况？你不知道我比你行吗？有多少爸爸妈妈跟孩子讲过这种话的？就几个人，我不相信呢。我记得我儿子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不是年轻的时候，小孩那个 teenager 的时候，他有时候，小孩子好小的时候，都爸爸妈妈什么都懂，等到 teenager 的时候，爸爸妈妈什么都不懂。有一次就讲，然后他跟我讲，妈妈什么都不懂。我说哈，妈妈什么都不懂，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才是中学生，你妈妈是研究所毕业的，你搞清楚了没有？她大学毕业的时候还是前三名的才女毕业，你懂什么？哦，你们都没有跟孩子讲过这种话哈。这种挑衅就好像在戳对方的胸膛，为什么？证明自己的优越性，是不是啊？这个就是这个词的意思，这就是优越思维的姿态，是瞧不起他人。 然而呢，接下去这个很有意思了，互相嫉妒却是什么？完全是相反的。你为什么会嫉妒别人？因为你看到别人怎么样，有的东西你没有嘛，是不是？嫉妒是仰望那些让你感到自卑的人。为什么我不能拥有他所拥有的东西？为什么我不能拥有他的才能？为什么我不能拥有他的外貌？为什么他那么高那么帅？为什么我没有？你知道我讲什么吗？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低下思维的知识，仰望他人。所以你看到没有？基本上这两个部分是一体的两面，同硬币的两面。感觉自卑，感觉优越。我会说，为什么说是一体的两面？我告诉你，在每一个关系当中，都很难不陷入其中的一个，同意吗？我讲个简单例子哈。当牧师，有机会到一个教会，一些教会里面去听一些人讲道哈，传道人讲道，对哈。现在已经被磨得差不多了哈，以前刚出来的时候，一股傲气，你知道吗？我到一些教会听讲道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诚实告诉你哈，甚至我想都不用想，在我人性里面那两个想法就会不自觉的跳出来，我的脑海里面就会出现，哎呦，哦，你这个叫讲道哦，我想我可以讲得比你更好，啊，然后如果旁边有认识的或太太什么，哦，他这个字用错了，他这个词解释错了。然后如果看到一个很会讲道的牧者呢，听了以后我想什么，哎呦，我永远不可能讲出那样的道，哎呀，我看我算了，不要讲了，我要放弃，算了算了，回工业界去名字还好一点，我永远不是一个 我不是一个传道人料啦， 我永远不可能像刚刚那个牧师讲的那么好，我根本不配成为一个牧师，我毫无价值。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们，你看到没有，我就在我比你好或我比你差这两方面飘来荡去。你们不要以为只有牧师才有这种现象哈。说实在的，我告诉你，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这两种现象的混合。OK， 只是你偏向于在哪一方面，可能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你很可能怎么样，倾向于挑衅怒气，你很可能去嫉妒别人。其实是我们自觉优越或是自觉无用这方面的挣扎。所以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到底是倾向哪一个？我到底是倾向哪一个？你不可能两个都没有了。我告诉你，请你容许我说了，你要么看看这里图表，你要么找，有可能是你倾向于挑衅怒气，因为你有一个优越的心态，鼻子长在头顶上的，你倾向于易怒。当在高速公路上面有人超你车的时候，你会什么反应？摇下车窗，大声说：“嘿，你知道我是谁吗？”啊，有没有人做过这种事情？不敢，哈哈哈哈，怕拿出枪来，砰一声的，不敢。不是说不要哦，你知道意思吗？这是什么？这是优越的心态。这是什么？这是挑衅。或者你倾向于怎么样挑起争端，讲错了啦，不对啦，不是这样子的啦，叭叭叭叭叭叭的啊，怎么你倾向于严厉的批评，你怎么会有这种三岁小孩子的想法，哎呀，你真的是啊。然后你什么，当你受到批评的时候，你会反击过去，逃出去，然后你会永远说什么，我永远不会像你这么笨。有没有人讲过这种话的？现在都不敢举手了哈，没关系的，都实在，我举手没关系。或者你可以像在右边这个，你倾向于嫉妒，容易嫉妒他人，你倾向有一种自卑的心态，你倾向于保持沉默啊，你倾向于避免对抗，因为你反正你讲不过这个人，哎呀，反正算了，我不打算进入这个论点，反正我讲不过他，算了算了，好啊。然后你也害怕跟某个人相处，哦，这个人太麻烦了，哦，最好看到他来，赶快怎么样，赶快闪到一边去啊，不要跟他接触啊。你当他受到批评的时候，怎么样，你会很气的，然后怎么样，你很容易采取防守，采取守势。在你心中，你也会想：我永远不可能那么棒。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我永远不会那么笨，我永远不会那么棒，就在这挣扎里面。 请你注意，所有的这些观点跟这个有关系的挣扎都会破坏，都会弄乱了我们的关系，是不是啊？那么什么解决方案，有什么办法解决呢？保罗其实在上一节经文里面已经提醒我们，在第二十五节经文里面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这一节经文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谈了很多了，是不是啊？我们讲了很多了，在这里请你注意一下，靠圣灵行事意思是什么？我们上礼拜谈了什么意思？就是在你每一天里面的每一步，一步一步的在意识到神的恩典中过活，是不是这样的？你要意识到你是在神的恩典里面，你就这样过日子去。我要提醒我自己，我是靠着神的恩典得救了，不是靠我自己的努力。我是为神所爱的，我被基督的宝血所覆盖，在神的眼中我非常宝贵。想一想，耶稣基督为我死了，为我埋葬了，也为我复活了，所以我今天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为什么这个心态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这个心态的改变会带出什么结果？会不会有些结果不一样？我也告诉你，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当我每天意识到我的荣耀是在于神如何看重我这一点的时候，而不是经由别人跟别人相比，或者是别人的意见来决定我的价值的时候，你说你自由不自由？自由不自由？自由。我们可以自由的去关爱他人，我们不再受到捆绑。为什么？我有没有讲清楚？如果你看重别人比你看重神看重你的话，那很累的，你知道吗？今天我走出去，龙神不看我一眼，那么我怎么样？你们大概不会的，我说不定我会说，他为什么这样对我？到底哪个地方不对？那怎么样？然后怎么样？我发现我的情绪就会受他的影响，会不会？会不会？会啊，几个人会啊？我们应该会的吧？是不是？因为我当我这样被他影响的时候，我自由没有？痛苦不痛苦？我告诉你很痛苦，因为什么？因为说被他说左右了。这个东西很重要的，弟兄姐妹们，当我终于想到我自己的荣耀是在于我在神里面的价值，在于神是如何看我的，而不是拿我自己跟别人比，或是由别人来定义我的时候，那么我真的是可以很自由的，很真正的去关爱别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还在这个律法导向、这个庙宇模式的宗教主义下过日子的话，那么前面所描述的那些情况都会很糟糕出现，我就会去嫉妒别人，我就会去斥责人。哇，要么我觉得自己是赢得比赛，我会有优越感。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就是教会的长老，你看到没有？哼，我，你知道意思吗？我读圣经就是这样的。哈，哎，我觉得我比别人好，我会遵守规条，我会更自信，我会对其他人产生论断。你看看你，你还是基督徒哦，你看看哦。那要么我就是一败事在，一败事在。哎呦，我没有做好。哎呦，还教会的长老。哎呦，什么样子啊？哎呦，还这样，还敢称为教会的长老，丢脸哦！哎呦，那我就自己像什么，像惹人讨厌的秽物一样，那我就会感到自卑，那么我就感到嫉妒。有什么律法主义就会让这所有的一切变得更糟糕。但是弟兄姊妹，请你注意的，恩典会使我变得谦虚，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我意识到什么？我只是一个被神的恩典所拯救的人，是不是啊？我只是一个被神的恩典拯救的人呢。恩典会让我更加的喜乐，因为什么？因为你们不看我也没有关系嘛，你知道意思吗？因为全宇宙中最最最最重要的眼睛，这个神的眼睛，带着爱的眼神在看着我，哇！并且神的能力赋予我，让我有能力来过日子，你说棒不棒？哦，感谢神。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哦，只有恩典的福音才能够使你不带骄傲的英勇无惧，才能够使你不带自贬的谦卑站立，非常重要。弟兄姊妹，只有恩典。而在这个关系上面得以实际有用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如果我发现自己对周遭的人有采取防卫的话，我会想一想，哎，为什么？等一下，等一下，那个人对我的看法真的那么重要吗？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的啦。为什么要把我的情绪受到他的控制呢？那个人的认同、认可与否，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的，因为我已经有神的 认可神的认同啦、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神的认可与否才是最最重要的。我告诉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事实。神认可你了没有？认可你了。神接纳你了没有？接纳你。弟兄姊妹们，不是基于我们的表现，不是基于我们的表现，这是一个无条件的决定。因为当你接受他的救恩，你领受了他的救恩的时候，你就已经领受了他的恩典。弟兄姊妹们，我的身份，我的核心价值，我是父神的孩子，阿爸是我的天父，他爱我。弟兄姊妹们，这才是真正的重要，真正重要的。所以我不必为这个人担忧，阿们。或者如果说，哎，如果我发现我自己拥抱的优越感，我瞧不起别人，那我会想，其实怎么样？我真的那么了不起吗？其实我跟其他人一样，我跟他们一样不配得恩典的，是不是啊？我根本不配的。但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不是我自己的，所以我这个人领受到神的恩典，我要这个人主要的信息要传给他的是什么？是一个好福音，不是批评论断，是让他说：“耶，你这样我也经历过，你可以得到这样的福气，是好恩典，这个恩典的好消息。”就好像说我领受的一样的，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么现在第三点，我们可能会问说：“哎，讲了半天，哎，实际一点好不好？”实际一点好不好？怎么做？怎么过活嘛？对，在真实的生活中会是什么样子？其实，如果我们拥抱这个恩典的福音的话，我们有很多种方式，很多种情况。但是保罗在这边呢，他只提出了两个应用，两点应用。我们很快的来看一看哦，两点应用。首先呢，他说什么？他说挽回跌倒者。当别人失败的时候，不要在伤口上挽回。伤口上撒盐，而是要怎么样？而且要往，当你发现别的弟兄姊妹们，你家里的人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一般马上的反应会是什么？啊，我早就告诉你了，不听老人言，活该。有没有人讲过这种话的？我们常常做这种事情，对？保罗说不要这样子。保罗说什么？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就是犯了罪了，你们属灵的人，你们是不是属灵的人？是吧？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弟兄姊妹，请你注意，这里经文中的这个挽回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是什么？是矫正断裂的骨头，或者是修补残缺的渔网。我想请问一下，有多少人在过去你的生命当中曾经骨折骨头断过的？有没有？没有几个。你们骨头保护得这么好啊，从来没有断过。哇，那你可能不会了解，这些举手的可能会了解。骨头断的痛苦不痛苦？痛苦啊，哎呦。而且你知道吗，即使医生想要来帮助我，想要来治愈我的骨头，他在矫正骨头的时候真的是会到，会怎么样？会痛的要死，会累有慈悲。各位知道我小儿子前一阵子不是跟年轻人打球的时候骨头断了嘛？这青骨断了。当那天晚上我们听到消息，我们赶到急诊室去的时候，我看到儿子站在那边，然后那个医生过来的时候，然后请一个助理来帮他弄的时候，我看他那个哭的眼泪都流出来。不只是这样的，我看到我那个爱人，他的妈妈也情不自禁的跟他的眼泪哭出来啊！哎呦，那里面没有骨头断的都不能了解了，是不是这样的？即使医生很早就这个帮你弄，有可能会让你更加痛苦。这里就是为什么这里说什么，你们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他骨头断了，你怎么样？你要用温柔的把他骨头矫正好，不要说咔，告诉你了吗？为什么打球不小心？不是这样子。当一个弟兄一个姐妹软弱失败的时候，当一个朋友受到罪的捆绑的时候，不要向全世界宣告啊！我告诉你哦，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哦，那个许叉叉哦，那个许学顺哦，哎呦，他还说是教会的长老，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哦？真是笨哦！你不要侮辱他们，你不要试图毁坏他的名声，你要什么？尽力的去帮助他们。你要去帮助他们，你要怎么样？ 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哎，但是不能停留在这里哦。你看下面保罗说什么？但是呢，保罗说什么？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他说，在帮助他们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小心？要不要小心？为什么？我们可能会跟他们一样陷入到一个困境里面，陷在陷阱里面，是不是这样的？哎，我要讲，今天早上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有个弟兄在说：“哎呀，他本来想要去做辅导的，结果他太太说你可能不能做辅导。”他举几个例子，很有意思的哈。他说有一个人啊，在我们湾区里面的桥上，不晓得大概应该是金门大桥吧哈，啊，反正 anyway 他要跳河自杀，结果被挡住了，啊，警察想办法，然后就请了一个心理学医生。心理学家要来帮助他，要来辅导他，要来劝他不要跳啊，对哈。然后这个心理医生呢，就跟他谈了一个小时以后，两个人一起掉下去。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要小心一点，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如果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受影响。阿们，很多时候是这样子。有多少人要跳到河里面去？看到那个跳下河里面要快淹死的人，想都是想没有想到自己是怎么样，就把他跳下去，那两个都淹死的，对，是不是？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要小心，要小心。我们帮助人没有错，但是要一点智慧。我们看看能力是怎样子。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不要随便，要小心一点。又当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可能就像同样落在你光景里面去。我要各位请注意哈，保罗这边他没有具体的说明这个罪是什么，是什么的圣。捆绑了他，对不对？他也没有讲说按照律法来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他有没有这样讲？没有耶。也就是他没有谈论律法的要求是什么。然后很有意思，我常常会碰到这个事情。长老，你说你要爱他，你要帮助他，你要用温柔的心挽回他，可是那个死鬼那个家伙这么样子，我要温柔多久？六个月够不够？七个月够不够？你们有没有被问过这个问题？还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不是？技术上要等多久？请问一下哈，保罗有没有这么讲？保罗说：“若有弟兄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当用七个月，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七个月以后，你就把他踢死。”有没有？没有啊。保罗在这边没有详细说明，弟兄姊妹，这一节经文其实是关于我们需要去参与、去进行挽回的一种意愿，要提醒我们，要我们要有这个心。他没有详细的告诉我们一些细节。说实在的哈，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件事情都不同，是不是？所涉及的时间会因个案，会因人而异，所以不能够一概而论的。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感冒。哦，那个人买了个药，啊，吃了三天就好，赶快去买。吃了有没有用？不一定的，说不定还有用，说不定没用，是不是？不是所有的药都能够治百病的，不是所有的方法都能够适用的。以前我们家里都是 home school 教小孩子，哦，你好，就把他带到你们家去，说不定更惨。你们家的教养方式跟别人家不一定会一样的，不适合的，你知道意思吗？我们要必须要想到我们适合我们家里面的一样的，让什么？没有什么神奇的方法可以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让人回心转意，除了神以外，阿们。我们必须要真的是只有一个同情心，还有小心。然后他给第二个例子，很有意思的，帮助受伤者，帮助那些受伤的人。第二节开始经文，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在这里，重担是什么？是指那些压倒性的负荷，在你的生活当中压着你，让你喘不过气来，不得满山而行的重担。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这种现象？我相信可以体会，对不对？当然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情况，我必须说。在这个人可能是疾病，在那个人可能是个人损失，我们可能有经济上面的困难，我们有可能有破碎的梦想，我们可能在我们婚姻上面，在我们家庭上面的一些问题，孩子不听话啊，事业上面受折磨，我们爱情死亡了，情绪低落等等等等不同的重担。但是保罗在这边没有特别指出有什么重担是需要注意的，告诉我们什么意思？ 有重担并不重要，因为你我都会有重担，只是不同而已。阿们。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当你看到你的弟兄你的姐妹在自己没有办法摆脱情况的困境的情况之下，他蹒跚而行的时候，你可以像约翰阿布鲁佐的朋友所做的去做。你不要说笨啦，我早就告诉你了，而是你停下来，你回头看，你意识到这个人没有他人的帮助，他无处可走，你走回去，你伸出你的援手来帮助他，你跟他说，弟兄姐妹，我知道这个很难，让我陪你一起走下去，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当然了，我相信我们身边有很多的需求，我相信这些需求是远比你我能够处理的更多，同意吗？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神把我们摆在一起的原因，就是神把我们放在教会的原因，这就是我们教会里面有我们有关怀的事工的原因，我们可以一起来分担那些软弱失败的人的重担，我们可以一起来扛抬那些自己靠着自己没有办法往前行的人。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目标是要奋勇直前赢得比赛，完全正确，没有问题，绝对是这样子的，绝对停下来帮助那些需要的人的确会干扰你的成就，的确会打乱你的行程，绝对会，绝对会的，不可否认的。但是如果你认为身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目标，身为一个基督徒赢得胜利的一部分的意义是能够停下来帮助那些软弱失败的人，帮助那些无法前行的人，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立法。如果你有这种心态的话，那么你必须要怎么样？你需要承担另一个重担，因为说实在的，说实在的，那就是神把你摆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要让你经历了你帮助别人，让别人能够站起来，所带给你我的喜乐，所带给你我的荣耀。保罗说这样做就怎么样，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有没有很棒？哇，你们都不怎么兴奋的、啊、哈、哎，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哎、我告诉你，这个不是靠着你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你遵守所有的规条所达到的，不是的。当我们愿意遵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完全要基督的律法。可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回答都没有跟人讲话？为什么我们常常没有这种经历？为什么？保罗在接下来经文就谈到这一点，他看得非常清楚。他说什么？他说：“若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那如果说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你却以为自己了不起的话，就是欺骗自己的，骗人的啦。”他说：“啊，个人应当什么？应当省察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每个人都应该自己省察自己的行为，这样他就能够将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而不是拿自己跟别人比。讲清楚了吗？是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他讲得很清楚，因为人人都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人人都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各位知道吗？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容易的会说：“哎呀，这下搞丑啊，他们应该的应得的，他们太软弱了，我早就看到这一点了，我早就告诉他们了，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承受这个压力，我早就知道会发生的，下次他们应该会听我的吧。”讲了半天，现在我不想介入了，哼，感谢主，是他们不是我，我永远就不会做这种事情。当他人肩负重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你们可能会好一点的哈，可能比较好一点，但是有时候很可能会去指责或是置之不理，那不是我的事，那是交给徐长老哦，莫长老也可以去叫他去负责，这不是我的事。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个经文里面，保罗把他的手指指向这个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底线，个人的骄傲是在各样关系中最大的问题，个人的骄傲 是在各样的关系当中最大的问题。如果你觉得你非常特别，非常了不起，你会发现你自己很容易去谴责人。那么如果你注意了，你明白，如果其实，如果我明白恩典，没有恩典我什么都不是，是不是 啊有了恩典，哎呦，我拥有一切，阿们。如果你有这种心态的话，那么你就比较容易宽容，更不会有那个不安全感，阿们。我讲清楚了吗？更宽容是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离了神的恩典我什么都不是，真的是这样子。而且更不会有不安全感是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在神的恩典里面我是完全被饶恕的，完全自由的，我不是靠着我的行为得到神的恩典的，所以我不需要向别人证明我如何的优越，我也不必感到自己比别人差，虽然矮一点没关系了，对，因为借着神的恩典，神跟我是和好的，我在神的眼中是宝贝的，是重要的，阿们。我常常讲说，即使你们不喜欢我也没关系的，最少我太太喜欢我，还有什么，还有神很喜欢我，阿们，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当你有这种认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当你有这种认知的时候，这就是你一直要提醒我们要认识你自己的话，这个你有了这个认知的时候，你会使得每一个关系都会有所不同。弟兄姊妹们，这是在关系当中得自由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